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能够在上帝所预备的安息日当中的主日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来的时候心里怀着什么样的心志，在这里期待上帝透过整个礼拜的过程里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透过整个礼拜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里面，我们听见，我们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那美好的计划，不是吗？所以我们不只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们也成为一个群体，一起在上帝的面前聆听，然后回应神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牧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上一次谈的时候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的儿子以撒。会这样是因为今年的读经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往下走，期待大家在这样的读经的计划里，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跟这些圣经的人物浸泡久一点。那我自己本身在这过程也觉得有很棒的领受，所以也在过程中跟大家来分享，用一生回答重要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们一生中有许多考试要回答许多许多问题，可是那些问题，数学题、自然题、科学题，那些会过去，可是一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用一生来回答，那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来看以撒的故事，我想到的那个问题是，好像两个单字，一个叫 nobody， 一个叫somebody 跟 nobody。我查了一下，是大人物，是无名小卒，是会那上那个《时代》杂志100个世界上有影响的人，还是在我们在路上走，好像过一个一天一天的生活的当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是很个人性的，可是也有可能是一群人一起在问一个关于认同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哲学上思辨的问题，可是这问题其实也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遇见的，就看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样的回答。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是谁？你自己想想看，或是等一下你遇到旁边的人问看，当别人问说啊，你好，请问你是谁？我们怎么来讲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可能会说我是哪里人，我读过什么书，我在哪里求学，我的身份，我的职务，我现在在做什么的啊？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或是说我在有些地方会啊，你的爸爸是谁？大家大概知道你是谁，或是啊，先生是谁？你是谁的妈吉？如果在台北市，现在有人说我是那个隔壁的妈吉，大家可能说哦，那他应该好像是一个，我们就好像认识他是谁，还是小孩子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当你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样的词来说你是谁？牧师今天在这问题的当中，这是一个复杂或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呢？我们要用这个角度一起来看以撒的一生，以及他可能对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启发。以撒的一生发生了好些好些的事情，我们从不同的一个面向来看，如果我是以撒的话，他在那当中他怎么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几段的描述。从他的出生，我们刚刚读的过程里，以撒他是谁？他好像是那个，我找了一个摇着什么金汤匙下来的人，哦，这个汤匙很大，哦，那这个好像那个永文兄跟国玉姐生的小朋友，哎，从他的出生的当中，他是老来子，老年得子，而且是唯一的小孩，而且呢，我相信他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定摆了很大的宴席庆祝他得了这个小孩。他是上帝所赐的小孩，因为 上帝的应许经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总算已经实现了，而且他是唯一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也他的太太撒来所说的。所以他从他的那个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他不算，他要他离开。上帝在这段记载中要他继续在那边，他要让从撒来所生的这个以撒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对他而言，他是 somebody 还是 nobody？ 我相信他一出生的时候，大家看他一定是一个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吗？那从他的青少年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上次谈到亚伯拉罕带着以撒有一个面对的挑战，要把他献给上帝，这回应上帝的命令。他是一个顺服的小孩，我相信在那过程里他问爸爸说，爸爸，我们要去献祭。显然他知道什么是献祭，那羔羊在哪里？可是他就这样来顺服他来进行。而在那当中，我们也知道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成为在那件事情当中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见证者。可是我在想，对以撒来说，好像圣经中没有记载，到底在这个事件里对他而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在想，对他而言他是那个见证者，可是我在想，他都没有说话，在那当中对一个13、14岁的年轻人来说，爸爸把他绑起来放在那里，我想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后来有一些的解释，或许他的心里有一些的不解跟伤害也说不定。或许对以撒来说，一个那么有信心的爸爸给他的一些的压力，在那信仰上面的一种好像没有办法超越，或是他要承担爸爸说的，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你，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族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靠着你。我相信对以撒的这些里面，他开始会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思想，我是 somebody， 我是 nobody， 我到底是谁。而从他的婚姻里，我们看见，如果从某个角度来想，这个人不是以撒来跟这个漂亮的那个来求婚，那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年老的忠心的仆人。在那段描述的当中讲到，他对上帝求说，主啊，如果你恩待我的主人亚伯拉罕，求你让我今天遇到好机会。我觉得这是在婚姻当中一个很棒的祈求，不是吗？我们可以求神，在上帝你的计划当中，如果是你的旨意，求你恩待我，让我今天遇到好的机会。那个仆人就在这当中，果然上帝的安排让他遇见了一位是他家族里的人利百加，也在过程中不止照顾他，也让他看见他的勤劳，他的殷勤的待客，上帝一步一步引导，让以撒找到好的婚姻的对象。而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也看见以撒刚记载的那一段，我觉得好美哦。当利百加那个仆人，那个带着利百加那个骆驼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回到家乡的时候，那是以撒他说在田里，他在那里默想，他在那里预备，在默想他日常生活当中默想，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可在那里当他转身的时候，看见那骆驼的队伍有一个女生下来，这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婚姻。我觉得那好美好美的一段情景。可在婚姻当中，其实也记载他跟他的爸爸一样，曾经有这样为着要到一个地方，在那个王的当中，亚比米勒的当中，他也做跟爸爸一样的事情，欺骗说这个是我的妹妹，然后来逃避他觉得那个可能的危险。所以在婚姻当中，他是一个伟大有负责任的，还是他其实也有一些好像不是做得那么好的？以撒在他婚姻里，他也要去思想我是谁。而从他的工作跟事业，我们现在说的话，他应该是富二代，对不对？上帝 对亚伯拉罕说，我相信有很多的情景会像这样，亚伯拉罕会带着这个他的孩子以撒指给他看，这些地方是上帝要应许都要给你做产业的。而果然他的产业看得见的也很多很多。可是圣经有记载，当他开始在这过程的里面，当他的爸爸过世的时候，他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顺利。虽然他财产很多，可是他面对其他的当地的人会跟他争执，那些他争取的水权，他重新去挖掘那些他的爸爸曾经挖的水权，那些水井把它重新挖掘起来。可是这些旁边的人就来跟他争执，他就把这个井就让给别人，就重新挖掘一个井，又被争执，他又把这个井让给别人，一次又一次。圣经记载，当亚他，我相信在那过程里，他会在想，我究竟是谁？上帝，你的应许，或是我在我的事业，在我爸爸的这个基础之下，我到底怎么样往前走？当他已经没有他的父亲成为他的依靠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我是谁的问题也会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去思想。而在那当中，圣经在我们读了这一段第二段的经文里，也就在他让了这个权，让了这个权的时候，到最后有一个井，嘿，神好像开路，他们不再跟他争执，所以他把那个名字取作宽阔，再来到一个宽阔之地。也就在那个时候，上帝耶和华上帝对他来显现，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也是你的上帝，我要赐福给你，因着你父亲的缘故。所以圣经记载，这个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开始在那里敬拜上帝，而且在那个地方他挖了自己挖了一个井，不是他重新挖他父亲的井，他自己挖了一个井。仆人回答对他说，井里有水出来了。当然以撒的故事往下走还有，不过牧师今天就从这几个角度要大家来思想，那个点是以撒生命中重要时刻的领悟。因此这样，我相信在那时刻里会对他思想他是谁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从看一个人，不只看他个人生命中他的出生、他的年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来看他是谁。圣经中常常会从一个家族的传承里来看见他是谁。很特别是在创世纪这段的记载里，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人之后遇到洪水、遇到灭亡，这一段关于以撒生命中是一段比较愉快轻松的一个乐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好像用大水或是大火的毁灭，没有，也没有什么彼此欺骗或是大场面的征战，好像也没有。可是里面的人并没有被理想化，他们有他们生活上遇到的事情，在日常生活里，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工作里面，而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因此这样，在读以撒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可以好像比较能够进到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以撒这一位在信仰他的长辈亚伯拉罕庇荫之下的小孩，在面对那个我是谁，我到底是 somebody 还是我是 nobody 这个拉力的里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后来他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跟保守，一步一步建立了属于他信仰的理解，而这过程也在回应到底我是谁这样一个人生重要的问题。牧师把以撒在创世纪当中那段故事就这样讲过了。你曾怎么样问过我是谁？你的出生，你生命中曾经见证的伟大的时刻，还是你生命中回顾的时候有一些的伤害的地方？你的婚姻，你的工作，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在这段时间 我在经验里，我体验到，在一些小组里，我分享两件事情。在一个小组里，我听见有个姐妹她分享，她说她很久都没有去参加同学会，因为她从小从大学的时代就觉得同学之间好像在这个过程同学会里好像都会去比较啊，我做了什么，又是什么，我升等了，我什么，我的家人，我的小孩，好像在过程里他不喜欢参加同学会。可是在那一次小组的分享里，他跟我们分享说，我这次去参加同学会，虽然我的同学还是这样在讲，可是我觉得我在那谈论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种领悟，在那个参加同学会当中一种领悟，他领悟到说，我的同学跟以前还是一样，大学的时代他是什么样 的个性，好像就是那样的情景，在谈的内容也好是这样，可是我感觉自己不一样了。我感觉因着我接受这份信仰以后，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不会在那些比较的当中好像让我觉得我不自在，但我知道我不在，我看自己不在那些的多或少的里面，我有一份的自由，所以我可以自由的去参加，虽然同学是这样，可是我是我，而我知道我不一样了。在信仰的里面有一种力量会帮助我们跳脱在说我是谁或是别人看我是谁的过程里。我在那姐妹的里面的生命的分享里，我看到那信仰的力量。而且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在面对生命中有一个苦难，苦难是在当人面对我是谁的时候，好像在那些一下子会让人转回到一个你必须自己去面对，在苦难中以前看作重要的事情突然好像都有不同的排序。我在这礼拜在读那个乐活读经，我在准备的过程里，就在做捷运的里面，我就读到现在我们乐活读经里面还有一段名言录，那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好，是苦难它的正面性在于将我们自己带到自己的尽头，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以便服从我们，以便服务我们的内在生命，它将我们带入诚实也是绝望之境。人在真实面对那些我是谁那些事情，面对很一些健康疾病的苦难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好像不见了，都好像不是像原本想的那么重要，不是吗？可是在那苦难的当中，这个作者说却是信心跟自由的之境，因为在那里才真的认真去思想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人生中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答案。牧师刚刚用比较快的方式从以撒他的生命里，他的一口井跟一个祭坛，我在想那一口井跟一个祭坛对以撒而言那是什么。我相信在他生命当中，他知道他从他的父亲所领受的，他知道他常常看着他的父亲在挖井，他看到他的父亲在筑祭坛。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也跟着这样把那个井重新挖掘出来，而当他真正面对到那个神原来不是他父亲的神也是他的神的时候，他也筑了一个坛。那个井跟那个坛，我相信某个程度上也表明，好像我们生命当中井水是为了我们工作上生活的所需，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那是人他知道能够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而那个坛是人跟神之间一个敬畏一个尊敬的过程里，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也是他的需要。以撒从他父亲所领受的，而透过这个井过这个坛成为他生命中供给他的需要，可他也知道他是谁。 而一个井跟一个坛，我在越思想的时候，我相信对以撒有生命中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会留在圣经里，在那个时间点。而且我相信也对我们有生命中的很重要意义是，当我们挖掘了一口井跟一个坛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挖好以后就没事了，我们有一口井有一口坛，可是却是在那个井的时候每天要去那里取水，从里面供给我们生活的所需，我们每天在那里取水供给那生命活水的泉源成我们的帮助。你的井在哪里？你的井是不是常常在那里有做这样的事情？你的祭坛在哪里？祭坛如果没有天天在那里来献祭来敬畏神，那个坛只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记号。而我相信当以撒在走过人生中那一段过程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那口井那个坛不只是一个记号，也成为他生命中天天天天来进行的要做的事情。他把中间取出活水来供给他生命的需要，他对上帝来献祭来祷告来连接跟神的关系。而在那里我相信他更清楚他自己是谁。求神开我们的眼光，在他的恩典跟真理中来成长。因为教会的主题也是传承，在我们刚刚讲的过程里，虽然回答我是谁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可却也是一代从亚伯拉罕的神变成以撒的神。而这个神的时候，他更清楚自己是谁，也预备自己做好传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很喜欢我们周报当中会写，最后蔡牧师会问大家会几个默想的问题，可是我在思想的当中我多加了默想跟行动。因为我相信在我们这边所主日所领受的不只是只有在思想，他要让我们化成行动能够往前走，在这礼拜里面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第一好像在出作业齁，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我真的期待这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可以参考以撒生命中几个面向，他的出生，他过去的经验，他的家庭，他的工作，来思想。如果你要回答，安静下来自己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回答这一个问题？而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是，今年2015年我们那个乐活读经的这个手册，在上一次牧师讲到第二堂结束的时候，后来我们的干事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们之前印的全部都发完了，所以没有了。可是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又重新加印了许多放在楼下。我相信在2015年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的读经里，好像那一口井里从里面取出活水来，然后在那口坛的当那个祭坛的里面，我们开始来思想来回应神，透过祷告，我相信2015年会是在我们生命中很珍贵的一段日子，体验上帝的恩典，然后在真理中得到自由。我不知道上帝在你日常生活里会在哪里让你有新的领悟，以至于你在回答我是谁的时候，你会更清楚，而且更开阔更自由。所以牧师鼓励大家把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具体化，有什么每天的计划跟行动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而最后那个金句牧师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的。我把这变成期待，好像是保罗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祷告，我们也用这个来成为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也求我们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朝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 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所以保罗说，他应许我们的产业，那个盼望跟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的能力是这么多么的强大，强大到那个强大的力量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的强，那个强大的力量是让基督能够在天上坐在他的右边那么的荣耀。可能神，我们基督徒太少看见如同保罗他所相信的神那样的伟大，求神保守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井，我们的祭坛，我们的读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清楚，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我要为你唱首新歌，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一首，唱两遍。
我曾经像一只只小羊，在迷失的谷中哭泣，他来到我的身旁，将我困境地拥入怀里，走出那死荫的幽谷，来到喜乐泉源，他为我解上彩带，让我这月在他青草地上。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我曾经像一只小羊，在迷失的谷中哭泣，他来到我的身旁，将我紧紧地拥入怀里，走出那死荫的幽谷，来到喜乐泉源，他为我解上彩带，让我雀跃地在青草地上。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
在这音乐的当中，牧师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主，我是谁？在人当中你怎么看我？我的出身如何？我生命中那丰富的日子是如何？我的受伤在哪里？主，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或在渴慕婚姻的里面，主，我是谁？而工作里呢，上帝，我是谁？在老板的眼里，在同事的眼里，在下属的眼里，我是谁？成员们跟着以撒的脚步，他在一生当中回答我是谁的时候，主，你向他显现。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回想我们是谁的时候，主，你也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一起为着自己来祷告，愿这份上帝的大能 帮助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谁，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什么是我们所掌握，我们所把握那珍贵的。我们同心开口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是的主，我们是谁？主啊，求你保守。哦主啊，是的，何等。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是谁？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在万人当中选召了我们。父神，谢谢你，你在救赎的计划当中选召了我们，我们成为你草场里面的羊。主，你为我们摆系上彩带，带我们到青草的地方。主，虽然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有我们不足的地方，虽然生命里我们依然有苦难，但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是谁，因为你与我们显现，你同在在我们日常的每一天。求主保守，让我们一生当中每次回想这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说主，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能够在你的里面。父神，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和平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更清楚我们自己是谁，也在我们每一天的当中，我们挖掘我们生活所需的水井，我们对你献祭，在祭坛上面献上我们的祷告，也因着这样我们更清楚我们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面。父神，谢谢你，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化成我们的行动。主，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